今天这个耳旁风啊，我们请到了这个笑鱼啊，也是我们工作人员。我对这个哈利波特整个这是不太熟，笑鱼是一个这个哈利波特原来的粉丝，所以他可能对这个事情比较了解。今天呢，他来主要聊一下
粉丝向的话，我给这电影打9分，如果是评论向的话就 4.5， 算的话就照 4.5 算。首先它的优点和缺点其实是相依相存的，这部里头相当于它是两个设计，它就是天龙八部和绝代双骄。天龙八部是因为他们里头施的法术都是特别高强的，就相当于是前一代人的法术，这个比哈利波特里头的魔法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然后绝代双骄就是他最后一定要设置一个兄弟相残，他这个视效拿宏大壮阔精美华丽来形容都不为过。他的动物毛的质感，包括衣服的质感，真丝衣服有真丝的质感，呢子衣服有呢子质感，牛角扣的质感，包括最后的那个火焰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他今年应该可能再拿一个奥斯卡的最佳服装设计提名，然后声效也非常好，这个都是建立在他是一个顶级的 AGIP 的基础上，华纳舍得花钱。作为一个粉丝我是非常满足的，因为他其中穿插了无数的粉丝梗，尤其二刷之后发现很多细节的地方都能够和正传全部联系起来，比如说像麦克拉根邓布利多未招的那个同学，他第六部里头被招募到了斯拉格霍恩的鼻涕虫俱乐部，因为他们家有一个人发明了狼毒药剂，包括他对于莱斯特兰奇家族刻板印象打破我们一直耿耿于怀的罗林写的英国的兄弟姐妹家族当中只能活一个这样的设定，都是令到粉丝非常非常满意。还有依然存续的少量的霍格沃茨画面当中的格兰芬多和斯莱特林的这样的对峙，他都是很短的时间之内都给到了，并且他有一个魔法世界的展开。邓布利多他全程都是在给粉丝鼓掌的时间，怎么说呢，就是卖腐。你一开始看到我不能够对格林德沃出手，因为他和格林德沃是老情人，他其中揭开厄里斯魔镜，看到自己内心最深切的渴望就是当初和格林德沃缔结下这个血盟，这些全部都是为了满足粉丝来进行一个卖腐。包括最后格林德沃说的那句邓布利多会为你哀悼吗，可以想象之后会有无数的进行粉丝创作的人拿这句话当做一个体验来进行无数的泛制，这个也就是哈利波特现在粉丝向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一切都似乎都是在为粉丝后续来制作一些能够扩散的更广的一些视频或者是漫画来进行服务的。邓布利多他这个角色，你从造型设计上，他是一个兽嘛，所以他的裤子就要做的特别的紧，一定要露出他的屁股来，这个就能够看得出来。包括他的那个在空中旋转那个卡片的那个手势，其实那个手势也是比较破文的。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在这里真正的给到了我们一个反派角色。之前的伏地魔的角色其实是非常孱弱的，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自己政治主张的这样的一个反派，包括他建立起了类似于巫师军队，包括我们看到他可能会有政治惊悚的部分。第一个宣战是需要一个人的流血，并且这个流血的由头是要由官方来给出的，但是缺点也很多。他实在是一个太粉丝向的电影了，我们能够用无数的已经形成的对哈利波特世界的概念来解释其中的 bug。 他是用一个非常大的投资来满足一个非常粉丝向的电影，就是集华纳之物力结粉丝之欢心，这个锅不能够全部甩到大卫·叶茨头上，包括是 J.K. 罗琳亲自来写这个剧本，这里放了罗琳对白左的立场，说这些少数派一旦被压抑久了就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戾气，这个戾气就会变成一个毁坏一切的力量。罗琳在这里也崩了一个人设，就是他把一个晚生了很多的人提到这部里头来，就是为了让粉丝来进行一个鼓掌。麦格是1935年生的，这个电影是1927年，但是麦格在里头已经以一个青年教师的形象存在，罗琳就是自己破了自己之前的所有的规定，这个也是令我特别不满的一点。包括这些非常有声望的演员难以调教，这个是一个压力，包括这些粉丝向的要求，这又是一重压力。再加上这个是一个后续的 IP， 没有前作的这些支持，大家愿不愿意再去补这个电影，包括这些书，这个又是一个问题。拒绝其他的新来者的进入，就是这个 IP 的一个失败。